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，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这次要讲的这个《静心篇》上的五章呢，很有趣。33跟35这两章是齐国的王子跟一位孟子的弟子向他提出的两个问题，而孟子给予的两个答案都很精彩。第34章说明孔子看人呢，会比一般人更深一层。最后36跟37两章描述孟子很会观赏人的气质，而他也习惯分辨赡养家人跟爱跟尊敬家人是有所不同的。我们现在一章一章的看一看。第33章，王子殿，是齐国王子殿，名字叫殿，问曰：是何事？主席说，上面有公卿大夫，下面有农工商贾，都有琐事，就都有事情做，而是连数点在当中都无琐事，好像不做什么，所以他才问这个问题。做什么？孟子说，善治，就是心之所知是高善的。哎，曰，那么王子殿的再问，何为善治？善治什么意思啊？曰，孟子说，仁义而已矣，杀亦无罪，非仁也；非其有而取之，非义也。居无在，住在什么地方？人是也，要住在有人的地方。路无在，是路在哪里呢？义是也，就是走义的这个路。居人有义，大人之事备矣。所以这里孟子都是讲仁了义，这个仁义说多了就好像是老生常谈。其实啊，这两个字啊，在圣经里头也就是天主的属性呢。希伯来文所说的这个 hesed 跟 emes， 就是仁慈和真诚，或者怜悯与公义。所以在诗里头，是圣咏里头，常常把这两个字排在前后两句话里头，这是标准的描写天主的两个属性。第24章，孟子曰：“仲子，就是陈仲子，见滕文公下第十章，在147讲里头讲这是什么样一个人？他不义于治齐国而不受，就是把齐国整个的国家的财产都给他，假设不公义的话，他都不要的。”人家限制，人家都以为他是了不起。不过孟子说，是使当时斗耿之一言，人目大焉，王亲其群臣上下，以其小哉，信其大哉，奚可哉。他不接受，也只是一种小义，而他忘记了这个君臣亲戚上下的分别，这是大事情，他反来不顾。所以大哉指无亲群上下的分别。所以呢，孟子以为这个陈仲子啊，不是像人们所相信的那样的一个了不起的人。那么就像耶稣在福音里头也责怪那些法利赛人说啊，你们呢就是抛弃了天主的诫命，而只拘守人的传授。所以这是两个说法非常的相近的。第25章，陶印，这是孟子的一个弟子，问曰：舜为天子，杲尧为士，就是做玉官，守古杀人，在于之何？我们守古是舜的父亲呢，所以他的父亲假设犯法的话怎么办呢？孟子曰：折之而已矣，要把他折起来啊。那么这一个陶印又问， 然在训不近乎不近于，难道大训就不组织他吗？曰，孟子说，大训焉得而禁止，怎么可以阻碍呢？夫有所受之也，就说那个搞爻他这样做是有规矩的，是天给他的这个权柄呢。好像今天这个执法的跟这个政治书记不是一样的一条路的了。所以这个就叫搞爻的法有所传授，不是他的私人的事情，这是朱熹的解释。好，那么这个陶印又问了，然在训如之何呢？他要做什么呢？孟子就答复说，训呢是天下有被邪也，把天下看着好像是自一双破鞋一样的，切腹而逃，所以他父亲犯了罪了，不能够阻止执法的人来给他捉起来，他是天子，他就切腹而逃，背着他的父亲逃跑，这样的话遵海滨而处，就是循着这个海在外面去漂流，不被这个法官所拘留，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，这样的一辈子他也会很高兴，不会再顾到失去了天下。所以这个大佛啊，实在是相当的精彩，实在可以当作这个伦理过案的那个应答的一个模范。第36章，孟子自范至齐，范是个县，就是鲁国的县，到齐的这个首都，万见齐王之子，喟然叹曰：“聚一气，养一体，大哉聚矣！”所以你住的地方，叫你这个气质能够改变，你营养好，会叫你的体质也变得健康。所以他就讲这个“大哉聚乎”，聚的地方实在很有关系。夫非晋人之子于，就说这个齐王呢，也的儿子也不过是像一般人一样的了。王子公师，催马衣服都与人同，住的用的都跟别人一样。而王子若比在，但是他的气质就是这样，其聚始之然也，这是因为他聚的地方不同。况聚天下之广聚在乎，所以他在这个朝廷里住的那个气氛呢，是在游走于他这种气质的养成。鲁君之宋，另外一件事情，鲁国的国王到宋，呼吁爹子爱之门，就宋国的城门那里，守宅曰，守门的人说啊，此非吾君也，乎其身之似我君也，很像我的国王。孟子就说，此无他，具现似也，因为他们住的地方很像，所以养成同样的气质。所以这一段小历史的记录啊，也算是古文学的一块瑰宝，因为它绘声绘色的把两个镜头啊呈现在我们眼前。孟子看见齐国的王子那样的喟叹，以及鲁国的君王在宋国的城门前喊叫，引起守门的人那样的反应。所以这是气质能够为所居的地方改变的。最后37章，孟子曰，失而复爱，始交之也，爱而不敬，受出之也，恭敬在必之为奸宅也。所以这是你送这个臂包礼物等等的，送到以前呢就应该有这一种态度，恭敬而勿失，没有心意，君子不可虚居，就是不被礼物所居。所以最后这一章所说的呢，就是啊，凸显孟子对内心价值的重视，正像先知们后夜所不断提醒人要注重内在的价值。所以好像耶稣说，你们先要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，这些东西就是吃的穿的用的都自然都会嫁给你们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。